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几个月以来呢，我们一直在研读一些教义性的主题，也就是圣经所探讨的课题。神已经针对这些对我们的信仰和生命极为重要的课题做过默示。从现在开始，我们将要讨论圣经的默示与权威。当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神的话语就被打开了。你们当中有许多人每天都会定时阅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我们交谈的话题，在我们的判断中，它是道路。正如圣经本身所说的，神的话就是道路，神的话是灯以及道路。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我们相信它是神所默示的。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是没有错误的，是原来的亲笔手稿，而神一直保护它，保存它，所以直到今天，它仍旧忠于原本的默示。我们相信当神说话的时候，我们就得聆听。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核心。我们用圣经的词汇定义生命和服事。圣经是我们的信念，是我们的行为准则，又是我们宣传的信息。而圣经自称是神的话语，它是以一种自然清晰的方式这么声称的。例如，旧约作者们把他们的著作视为神的话语超过了3800次。新约的作者们引用了旧约作为神的话语有320次之多，并且至少有1000次提到它。新约的作者们一再宣称自己有来自神的默示，正如旧约的作者们一样。耶稣自己宣称旧约和新约都是神所默示的。新约中有几处决定性的陈述为我们定义默示的本质。请听彼得后书1:20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圣经是由人书写而成，但他们不是根据人的意志或者任何人的解释去书写的，而是由圣灵感动人写下神所说的话。圣经中有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说到这个议题，就是在保罗的提摩太后书3:16，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是来自于神，而且呢，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全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而默示的意思呢，就是它来自于神，借着被圣灵感动的作者把神说过的话 而不是把他们自己想要说的话写下来。圣经就是神的话语。以上提到的呢，是两处明确的经文，当然还有许多经文在往后这几个星期中，我们还会读其中的一些。很明显，我们需要知道的有关神、我们自己、救恩、未来、时间和永恒的每一件事，都包括在圣经里。神要我们知道的一切事都在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在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末尾，神的灵促使约翰写下，不可以在这本书中增添任何东西，也不可删减任何东西。这是圆满的、完整的。在犹大书中，圣经甚至被指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圣经是真实的实体，从前一次交付给圣徒，既不可以减少，也不可以增加。我们需要知道的每一件事，比如对宇宙的理解、神、我们和神的关系以及与他人的关系，全部都在这本书里。因为我们需要的一切全都在圣经里，因为我们是被真理的道拯救的，因为我们被真理就是神的话语成圣，因为我们在道中找到荣耀的盼望，因为关乎生命的一切教导都包含在这里，所以这个道就成为仇敌经常无情攻击的目标了。我们不用为这一点而感到惊讶。让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三章，看开头的五节。第一和第二章描述了创造，亚当和夏娃住在一个幸福无罪的环境里，在一个与神全然和好相交的状况中。第二章的末尾总结当时的境况，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因为罪不存在，所以羞耻也不存在。第三章，一切都改变了。我要你留意这个实际状况。经文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当然你还记得下面的故事，夏娃相信了撒旦，他吃了那个果子就堕落了，就因为那个动作牵连到整个人类，玷污了全宇宙。撒旦是个大骗子。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说他是说谎之人的父，而在这里呢，他第一次就使出最初的大欺骗，他很成功的得逞了。让我们来看看第一节，那蛇撒旦以蛇的形态出现，他来到夏娃面前对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实际上神只是说，你们不可以吃园中某一棵特定的树上的果子。创世纪第二章十六节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因此撒旦走到夏娃那里说，神岂是真说吗？你或许会问了，哎，为什么撒旦走到夏娃那里而不是亚当那里呢？也许彼得前书第三章的第七节可以给我们答案。因她比较软弱，她的丈夫要保护她，而她必须顺服丈夫，在丈夫的保护下她会有安全感。因此呢，撒旦趁着夏娃容易受到伤害又没有得到保护的时候来找她。而撒旦的策略就是渐进式的啊，非常非常的狡猾。他的问题一开始看来好像是没有冒犯的意思嘛，神岂是真说了吗？啊，这是圣经中的第一个问题，也是人类历史中的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由撒旦设计的，用来促使夏娃开始对神的话产生疑惑。这里是整个议题的关键，去诱导他，与他并肩，还引诱他的丈夫一起来质疑神话语的可靠性。这恰恰就是撒旦的恶行。自从创世以来，第一次在世界上最致命的属灵势力被释放出来了，被秘密地散布到了地上。你作为一个活物，有权来审判神说过的话，这是致命的毒害。撒旦诱导夏娃质疑神的话，撒旦重复了神说的话，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不可以随意吃吗？撒旦把正面的话转变成为反面的疑问了，特意把你可以吃其他的那部分漏掉。他扭曲歪曲扭转了神的话，将强调的重点放在你不可以做的上面，而不是放在你可以做的上面。这么一来呢，他进一步的提出禁止这个议题。他在夏娃的思想中唤起的真正问题是，为什么神要禁止你们呢？这是对神的主要攻击。撒旦的意思是，你们可以审判神呢，向他提出质询呢，为什么他要限定一些事来禁止你们呢？这是一个否定的陈述，是个禁止，这是受限制的、狭隘和有限度的。而他的暗示就是，如果神是完全美善的，那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他暗示的是，在神里面有某些特性，使他要限制你们的自由意志，使他要限制你的娱乐、喜乐、满意、满足感和你们的自由。神这是在干预你们的权利，他拿掉了你们的选择权。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什么让他这么做的呢？那他是残酷的吗？或许他的个性有某些缺点呢，导致他要限制你们。所以啊，神不是完全可信靠的。现在夏娃对神的性格就产生了疑问，并且促使他要对神的话语加以审判，好像他有权去决定对还是错。他现在已经决定不相信神的话了，他以非常软弱的语调去回应。第二节，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他应该对有关神的真实性采取强硬立场啊，他认识神，他知道神是真实的，而且呢，只说真相。他 他知道神是完全美善的，他有非常清晰的命令，一点都不含糊。对于任何使他质疑神的人，应该加以防范呢。实际上，他应该怀疑一条会说话的蛇。第三节，他确实尝试为神抗辩。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接着他补充，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哎呀，他的回答是软弱的。而我相信就在那里，在他还没有吃任何东西之前，堕落就发生了。一旦他没有完全的全心全意的相信神的话，是真实而且美善的，又是我们最大的喜乐和最大满足的源头，那么不信靠神的心已经占有了一席之地，罪恶已经进入了他的心，堕落已经发生了。他不仅没有为神抗辩，还在神的话语上加油加醋，让神看起来就更加严厉了。他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但是神没有那么说呀，他把那件事变得更加有限制了。现在呢，他觉得心里有点生气了，因为神把限制加在他的身上。神已经被审判，如同他已经搬下了一道不能被接受而且是不可信靠的命令，而那就是堕落，不信靠神的话。在这之后的每一件事都只是堕落的证据。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撒旦乘虚而入，因为他知道了夏娃的立场，他已经知道夏娃开始不信神的话了。夏娃不再认为有必要相信神，他认为神的性格里面有某些缺点，神不必那么严格，而他呢也应该有自由，他有权审判神的行为。撒旦知道夏娃已经堕落了，于是他乘虚而入，全面的否定神的话语。他说，你们不一定会死，神在撒谎。我告诉你真相吧，撒旦才是最大的撒谎者，今天他还在说谎呢。他不会把人们的幸福看为是最重要的。因此夏娃已经相信神有缺点，神是骗人的，他没必要那么严格把他们的自由夺去了，又限制了他们的喜乐。而撒旦说，你们不会死啊，你们不会死的，从这些限制当中解放自己吧，做你想做的事，没有限制，没有审判，没有后果啊，一切都自由吧。就像那样的一位神，他不是慈爱的，那样一位神，他不是仁慈的，我才是慈爱的呢，我会给你们自由，跟随我吧，你们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接着在夏娃的思想中，很自然的就会问这个问题，那为什么神要那么做呢？为什么他要限制我们做那件事呢？撒旦有一个答案，在第五节，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啦，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神不希望你们像他一样，他嫉妒，他在保护自己，他要保住自己最崇高的地位。神在撒谎，因为他憎恨竞争对手。撒旦不是力图做神的竞争对手吗？但是他被神扔出了天堂。撒旦说，你们做想要做的事吧，你们就像他一样的自由。他做他想要做的事，而他是自由的，在他身上没有任何限制，在你们身上也应该没有限制啊。他限制你们的唯一理由，就是因为他憎恨竞争对手。 因此说谎之人的父就败坏了整个人类。他告诉人，神启示的话语是不可靠的，撒旦的言论是骗人的，因为他说神有缺点，神的缺点呢，就是神嫉妒。相反，耶稣却是完全信靠神的话语，在他道成肉身中，透过苦难彻底的被剥夺，并且限制自己属神的特权，尤其是在他受到试探的时候，他仍然说，人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好了，我们不需要花时间去追踪撒旦连绵不断的攻击。撒旦借着一批又一批没完没了的无情的假先知、假教师、撒谎者、假使徒，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对神的话语进行攻击，而那种攻击甚至到今天还在持续着。在每一个世代中，在每一个地区里，我们都要为圣经的权威来抗争，随时都有必要起来为圣经辩护。我的人生就是专注在那些征战当中。早年的岁月里面，我抗争的目标是针对圣经无误性和权威的议题。在布伊士博士的带领下，我和100位学者参与了圣经无误会议，长达10年。我们努力写作、出版资料，为圣经的无误和权威辩护。所写作的《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这是教会历史上有纪念意义的宣言。我们应对了批评者迎面的攻击，然后呢，就是灵恩运动以及神秘运动，我们都要反击他们。在我服侍的往后几年，也许是我在这里的第2个10年，那是一场为圣经的单一性进行辩护的战争。我们要针对圣经单一性的攻击做辩护。接着，圣经又被心理学家和实用主义者们攻击，他们想要把圣经搁在一旁，以便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们可以将一些属灵的洞见加添到圣经里去。最近呢，另外一个关于圣经的议题就是攻击圣经的清晰度。所谓的清晰度，就是说圣经不能被人明白，不能被人理解，不能准确地诠释它，这或许会成为教条，对圣经的攻击是接踵而来。我要指出一些对圣经的攻击，是你们必须要认识的。有些的我们把他们看作是误伤，有些看来像是基督徒的人，他们在理解圣经方面是受骗了。几年前，《现代改革》杂志的10周年特刊上，刊登了一篇文章。《现代改革》杂志是一份高举唯独圣经概念的杂志，但是这篇文章的题目为《圣经不够全备》。文章是由一个名叫戈登的人写的，他是美国长老教会的牧师。这个宗派呢，来自美洲长老教会，他走的是自由路线，并且呢否认圣经。在这一篇文章中，戈登表示圣经不够全备，不能够像改革宗人士的看法那样成为人生指南。他提出具体的争辩，说圣经所给我们的资料不足以告诉我们要怎样拥有美满的婚姻。他专挑婚姻议题来攻击。他这样说，圣经教导我们婚姻是海誓山盟的，圣经显然不够全备， 来教导人们怎样达到那个目标。是的，圣经包含一些广阔的原则，例如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或者箴言29章所预见的。但是就一切关于男人和女人角色的福音性讲话来说，那些讲话没有明显的产生愉快或者成功的婚姻。今天他表示，那些草拟威斯敏斯特信仰信条的第一章的人，如果他们稍稍微调他们的言语，就可能更好地陈述要点了。威斯敏斯特信仰信条证实圣经的全备性。威斯敏斯特信仰信条这样说，凡神关于他自己的荣耀、人的得救、信仰与生活、一切所必须知识的全备旨意，都明明记载在圣经内，或从圣经中推出正当的与必然的结论。那是威斯敏斯特信仰信条的部分内容。数世纪以来，那一直是改革宗神学的标准。然而戈登说，如果那些神学家们清晰地发表一个更明显的条约性陈述，指明圣经是神与各个立约子民所立的不同盟约的全备指引，那么整件事可以更好地被表达出来。换句话说呢，他希望有某些比较含糊的事。我们不应该声称圣经具备的全备性，而应该从更大更广的范围去谈论它。他特别提议信仰与生活这个语句应该从一个狭隘的宗教意义去解释，那就是说呢，它并不真正指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而是与任何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说圣经是全备的呢？当他看到一份调查显示，福音派人士的离婚率和非信徒之间的离婚率啊差不多，或者更糟糕的是，他改变了对圣经全备性的看法，因为他看到一份调查，所以他改变了对圣经的观点。他写道，影响我对圣经全备性的看法是调查所公布的结果，福音派人士的离婚率与普通大众的离婚率大致相同。如果我们问为什么福音派人士的离婚率与那些非信徒的离婚率相同，答案一定是这样的。尽管圣经教导我们婚姻是海誓山盟，但是圣经明显的不够全备，不足以教导人如何达到那个目的。他继续说，相信圣经全备性甚至可能与福音派的美满婚姻生活产生冲突。他说，我要说明一下，我们那些非信徒朋友们通常在婚姻生活上成功的部分原因，正如我们一样，是因为他们从来都不相信圣经是全备的。他在那里谈论的是什么调查呢？使他抛弃了他的神学。哦，那是指在1999年12月份一份报纸的调查报道，标题是基督徒比非基督徒更有可能经历离婚。我还记得那份调查放在我桌面上的时候，我真的看了有点惊讶。文章说，相对于 24% 的非基督徒已经离婚，重生的基督徒已经离婚的则有 27%。 其实统计本身不能证明什么。那份调查又说，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之间的离婚率大大低于标准，只有 21%。 好了，我的脑海中马上浮现出一个问题，你用什么标准来界定 谁是重生的基督徒呢？当我更深入地读那份调查的时候，发现他根本就无法断定那些被界定为重生的人有没有上教会。他们被视作重生是基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个人有没有委身于耶稣？到目前为止，与耶稣的关系是否在你生命中仍然重要？天主教徒、摩门教徒、耶和华见证人以及各种人都可以回答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当你死了，你是否会因为认罪，因为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而上天堂呢？表面上那听起来很好啊，罗马天主教徒、摩门教徒、各种异端信徒，甚至不明白基督死亡的意义的人，他们都可以回答是。问题是，没有论到复活，没有论到基督的本质、神的本性和救赎的本质。但是，如果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并不能保证一个人是真正重生了。在我们所生活的文化中，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救主的说法已经被滥用了。事实上，如果你进一步的调查重生的人，其中 45% 的人说撒旦呢不是一个活着的人，而只是个邪恶的象征。34% 相信，如果一个人够良善的话，他就可以在天堂获得一席之地。28%的人同意，当耶稣活在地上的时候，他像每个人一样也犯过罪。15%的人声称，耶稣被钉十字架死了以后，并没有在肉身中活过来。26%的人认为，你相不相信都没关系，因为他们都教导相同的事。这个统计说明，相对于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有更多重生的基督徒离婚了。当你发现所涉及的仅仅是那些挂名基督徒，你会很惊讶。现在在我们的国家里，我想挂名基督徒已经达到80%以上，而这个调查可以完全使人抛弃他对圣经全备性的信心，真是奇怪呀。可是今天普遍现象是，人们因为最古怪的理由抛弃历史性的真教义，而且因为我们已经丧失能力去定义怎么样才是个真基督徒。现在我谈一谈攻击是从哪里来的。第一，攻击是来自于批评家，有些攻击来自于学术方面，他们仍然在继续攻击圣经。德国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格拉夫威尔豪森的高等批判理论和巴特的新正统神学的复兴，二者呢联合起来来批判圣经，留下来的争论席卷主要的宗派，席卷各个院校、大学和神学院，粉碎并且摧毁了圣经的末世。他们全力否认圣经是从神而来，是真实的、无谬误的、神所漠视的，并且是权威的。而如今呢，攻击仍旧以最怪异和愚蠢的方式在进行着。无论你什么时候打开电视，你都会听到那些批评家在发表意见。曾经有一个历史频道来接触我，问我能不能定期投稿去讨论圣经呢？我立刻说不，因为我不想让自己的作品被随意的剪辑，并且被塞进所有否认圣经的人当中。你有没有听过耶稣研讨会啊？ 他们在报纸的愚昧宗教栏目上花尽了心思。这些个自我委任、呆板又眼瞎又自称为有智慧的学者们有超过200位。他们其实呢是笨蛋，他们声称自己对于耶稣和圣经是权威学者，而且呢他们是根据大多数的票数来决定关于圣经的事。他们有一套古怪的方式去进行，拿出圣经中的某一段，然后就要大家来投票，每一个参加者投一颗粉红色的珠子到一个票箱里去，表示呢他相信那是可靠的，而灰色的珠子表示他们认为呢那些话语曾经是被门徒或者早期基督徒修改过了。黑色的珠子是最强而有力的，那是一颗否定票，凡被视作编造过的经文或者不是圣经说的话就可以用这个黑珠子去否定它。结果呢叫人大吃一惊，那个团体发布在福音书里面超过耶稣的700条话语当中啊，仅仅有31条被认为是耶稣的言论是真正可靠的，而那31条当中呢有16条是平行经文里面重复说过的话。在耶稣的言论中超过一半收到那个可怕的黑色珠子，经过统计那个专门小组收到80%完全拒绝承认耶稣的言论。在被剔除出来的经文当中有马太福音5:11，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并且还有马可福音10:32-34，耶稣在那里预言他将要被钉十字架。他们拒绝所有关于未来的经文，除了4:44，那节经文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除了这节经文拿到了一颗红珠子以外，他们拒绝了约翰福音当中所有的事。耶稣研讨会的创始人罗伯特·芬克猜想大多数主流学者将同意他们抛弃约翰福音。他说啊，在经文的对话和辩论中耶稣定时的用格言或警句或比喻或俏皮话来制造出一种断然拒绝或者扭曲的状况。很明显的他没有说很长的独白，正好像在约翰福音里找到的那种形式那样。啊，有人不禁会很好奇他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呢？你在约翰研讨会和自由神学中得到的就是60年代大学校园里面激烈的抗议者，在大学体系中他们现在正处于中层管理位置，并且要升到高层管理了。在大多数学术圈子里面他们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正统派的考验，人们期望学者不要创新，不这么做的基本上会在他大学的宗教系或者哲学系或者社会学系里面丧失职位，还有神圣的教条给这些自由主义者遵行。妇女平等、同性恋可以作为一种可代替的生活方式，环境保护行动主义、动物权益、种族配额、强硬路线的反战教义等等，凡是挑战上面任何一项的人啊，尤其是耶稣，他们都会公开的谴责他。你只要看一下那些专家小组的决定，就可以明白他们真正的计划是什么。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不义管家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有钱人进天国的描述、去爱仇敌的命令、 款待门徒的经文以及鼓励门徒彼此相爱的言论，都得到了红珠子。对于呼唤人要悔改，确认耶稣的神性，向门徒提出困难的命令，讲到救赎的需要和重生的经文，他们会直接的投下黑珠子。而他们还没有结束呢，他们还要缠住不放来攻击神的话语。只要他们找到有人会听他们的言论，他们就会在每一点上提出质问。这仅仅是自由派人士攻击圣经的一个例子。关于这一方面的事，我们还可以谈很多，但是让我们继续讨论下去。保罗的新观点是在攻击新约圣经对称义的教义，开放神学是在攻击神的本质。开放神学是一项新的自由议程，他否定神完全知道或者掌管未来。开放神学是说神对未来是开放的，他不知道将来怎么样，他没有线索，他就像你和我一样，神正在努力对周围事物做出回应，而他对一切事物不会比你和我有更多的预先认知，因为那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了，所以他也不可能知道。等到人们做出了选择之后，他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不知道将会有什么选择呀，而他的回应就好像是一个非常擅长玩象棋的棋手，根据我们所采取的行为来进行反应，去尽他所能来完成他的旨意。这是一个非常广泛流行的正在发展中的观点，这种观点已经闯入福音派当中。福音派神学协会，他到目前一直拒绝开除持那种观点的人。他们攻击神的本质，神的神性，神不再是他自己宣称的那一位神了。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